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人权报告继续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纪念425英国学员在伦敦传播真相，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于4月14号在省府大楼前举行纪念425中南海上访23周年活动，集体练功和向世人讲述和平上访的真相，呼吁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邪恶，三退保平安。吉先生十岁时随父母一起移居日本，两年前移民到加拿大。他说，我是东北铁岭人，当年大法师父在东北传法时，在我们东北几乎是家喻户晓，都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的父母当年也跟着一起练过功，知道大法对强身健体是很好的。可是中共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后，父母和他们身边的一些人就不敢练了。他继续说，看到海外法轮大法受到社会广泛的欢迎，想进一步了解和走进大法，所以我今天就来了，很感动。吉先生最后表示，下次我要带我的父母一起来皇后公园练功点练功，让他们都能再次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吉先生现场自愿退出曾经加入的团队组织，认清中共的邪恶，他说这是所有有正义的中国人应该做的。
4月17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女王街举行的复活节游行，由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练功队和腰鼓队都受邀参加，道路两边的民众纷纷为他们的演奏和功法展示鼓掌叫好。有观众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十分平和，有的表示会把法轮功真相传播出去，有的表示非常喜欢天国乐团的音乐，也有民众表示自己会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大法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美国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16号在芝加哥中领馆前练功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于1999年4月25号在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平静祥和的集体练功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录像和学练。学员的真相横幅和展板让很多行人、游客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得到他们的签名支持。来自波多黎各的夫妇卡洛斯和艾弗林被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的原则所吸引，他们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修炼。他们说，也许我们此次美国之行就是为了遇到你们。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4月16日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练功集会，庆祝3亿9千万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奥克兰难民委员会成员、新西兰人权律师、基督教组织以及民运人士到场表示祝贺。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及腰鼓队的表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很多路人纷纷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们的练功场面宁静祥和，让不少过往的民众加入学练。诺瑞安·提卡在奥克兰市议会工作，他负责活动场地的管理。他说，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练功，社会的反响都很好。一位市政府高层的工作人员推荐我练法轮功，因为他自己也开始练了，他觉得功法很好。诺瑞安还说，虽然工作很忙，有时间我还是会抽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和他们练功。 练功时我能感到我的病痛在减轻或者消失。现在只要我身体不舒服，我就会打打坐，哪怕就是听听练功音乐，我都能感受到身体里不好的东西在消失。所以信念的作用很大。练功时，我还感到那种脆弱和沮丧的负能量也会随之消散。所以我十分喜欢这套功法。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4月9号在安特卫普市中心举办活动，传播法轮大法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路人驻足观看问询，在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劳拉观看了学员演示功法，并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后，到展桌前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说他很高兴法轮功学员能够在这里为坚守自己的信仰站出来，揭露迫害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一起制止迫害。苏珊娜与她的先生站在法轮功展板前，一边阅读一边谈论着。随后他走向展桌，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他表示对在中国发生的事他有所了解，也知道中共对人民进行谎言欺骗。最后他祝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成功。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青年法轮功学员3月27日在吉安雅县区的乌布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随后他们在德格拉朗举行集体学法活动，一起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分享他们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真善忍的心得体会。
美国人权报告继续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4月12号，美国国务院公布2021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并多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对人权的捍卫不仅是我们的原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无论侵犯人权的罪行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将追究虐待行为的责任者。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责中共当局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6月，几位联合国专家发表声明，对针对被关押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西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的器官被摘取的指控表示震惊。报告说，中共当局继续使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和宗教信仰人士，并阻止公众示威。行政拘留的形式包括针对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特别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所谓法治教育中心。报告说，法轮功学员任海飞在没有任何逮捕令的情况下被抓捕，被抓捕后任海飞受重伤住院，出院后被押回大连姚家看守所。2001年至2008年，任海飞因信仰法轮功和抗议当局虐待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报告说，许多人士仍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或拘留所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卞立朝。卞立朝是河北省唐山市开滦第十中学的优秀教师。2012年，他被唐山路南法院判12年重刑。2015年5月，卞立朝的妻子周秀珍被非法判刑4年，之后周秀珍在监狱被迫害成肝癌后离世。报告提到，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仍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中。
纪念425，英国学员在伦敦传播真相。作者：英国法轮功学员。2022年4月16日周六，来自伦敦及周边地区的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4个地方举办弘法讲真相的活动，以此纪念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学员们在伦敦人流最多的莱斯特广场、圣马丁广场、中国城、大英博物馆的弘法讲真相活动从中午进行到傍晚，吸引了很多路人的关注。在莱斯特广场，来自印度的沙雷恩在看了很久的展板和功法展示之后，把展板的内容一一用手机拍摄了下来。他告诉法轮功学员，我要把这些消息发给我在印度的朋友，他是一名记者。这个迫害太坏了，毫无人性， 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卡瑞是伦敦人，他这几年中到中国城来的时候，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功法。玛利亚是来自希腊的游客，他与一众亲友在观看了真相展板和功法展示后，一一在征签表签名，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他说，我第一次听到法轮大法，刚刚看了这些展板，对法轮功知道的还不是太多，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不应该迫害这种传统的信仰。我相信佛家的信仰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非常智慧，非常具有神性。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会去搜索更多的资料，多加了解。法轮功学员长期在伦敦中国城设立真相点，让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埃罗纳·纳玛尼是一名研究生，他在中国城告诉法轮功学员，他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这件事。埃罗纳表示，揭露迫害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活动非常重要，使全世界知道在中国生活是怎样的，中国人需要更多的人权、自由和平等。我要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你们的请愿书，让更多的人知道。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陕西咸阳市武功县法轮功学员王平创、赵希娟夫妇在西安遭绑架，被非法关押构陷近两年，于2021年12月16号被雁塔区法院法官分别网判9年、7年，共勒索罚金5万元。两人不服非法判决，已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目前王平创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安康医院，赵希娟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看守所，两处均以疫情为由不让会见。
辽宁抚顺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淑云，2021年10月28日讲真相，传播弊益良方，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他家属得知，王淑云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万元。法庭开庭没有通知他家属。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张小华、李平、田云波今年1月19号被五华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后被非法判刑。张小华3年6个月，李平3年4个月，田云波3年。2021年8月16号，张小华到官渡区紫君路星云园小区朋友家串门，被警察段进春等人非法搜身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田云波、李平等人。
宁夏银川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恒德2022年4月初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至今他依然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老人2021年11月26日晚上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非法抓捕，在银川市看守所，赵恒德身体被迫害的病症更加严重，不得不插导尿管。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郭城镇法轮功学员贾淑珍两年前被警察绑架，现得知他已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位于九州开发区的女子监狱。
山东聊城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孙玉斌被绑架，非法关押半年，2022年4月初被聊城市东阿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1万元。2021年10月13日，孙玉斌在聊城才干路贴真相不甘胶时，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世人诬告，遭东昌府区湘江派出所绑架。
湖北荆门市法轮功学员柳希华80多岁，2021年上半年因为告诉人法轮大法的真相，被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构陷。今年4月7号，他被荆门市东宝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并勒索罚款6000元。老人身心受到很大打击，身体非常不好，全身浮肿，血压非常高，头晕，生活不能自理。
辽宁丹东市张丽艳修炼法轮大法3个月，所有的疾病痊愈。2005年，他因为坚持信仰，被马三家教养院酷刑折磨，野蛮灌食，吊靠，不让睡觉，灌不明药物等， 此后由于长期的心灵身体上的摧残，2016年他出现糖尿病，近年症状加重，2022年3月22日由于疫情封小区，独居的张丽艳得不到亲友的照顾，不幸离世，终年64岁。
四川重庆市潜江区法轮功学员刘永梅，在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坚持信仰真善人做好人，不放弃修炼，遭遇了许多次的迫害，双腿致残，大约在2021年12月含冤离世，终年75岁。
于春波在公主岭监狱被送医院抢救，家属要求保外就医。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春波2020年11月在家中遭绑架，非法抄家构陷，已被冤判3年半，非法关押在公主岭监狱，2022年4月18日上午被送到公主岭医院抢救。由于长春市疫情严重，身在长春市的家属不能前去公主岭医院看望病危亲人，家属心急如焚，现在只能电话与公主岭监狱沟通，并要求监狱保外就医。于春波原籍榆树市，与妻子李凤霞在长春市租房居住，李凤霞未修炼法轮功，他们以卖早餐为生，供养女儿就读高校。2020年11月12日夫妇俩在家中遭绑架和非法抄家，于春波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妻子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2021年5月24日于春波、李凤霞夫妇被非法秘密开庭，长春市朝阳区法院女法官王亚楠分别非法对于春波和李凤霞以及其他两名法轮功学员，55岁的李桂玲女士和40岁的尹军女士进行视频开庭，并且不通知家属和律师，不接律师手续，不允许律师上庭辩护。当天每场庭审画面黑屏，看不到任何图像，只有声音。法官王亚楠在简单的叙述了构陷的罪名后，不准法轮功学员进行自我辩护，匆匆几句就草草收场，全程皆不足5分钟，有如儿戏。2021年9月12、13日左右进行第二次庭审，法官说证据不充分，现在判不了，但公安警察检察官继续罗列编造补充所谓的证据，拒不放人。2021年12月于春波已被冤判3年半，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妻子李凤霞被冤判1年0-3个月，于2022年2月12日回家。于春波与弟弟于春海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修心向善，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两人曾被非法劳教，受尽折磨。于春海于2007年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于春波本人身体不好，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二看守所期间，曾两次被送往病监医院，这期间于春波的母亲因想念儿子过度，承受不住精神压力，卧床后而离世。关于于春波、于春海兄弟俩遭受的迫害，请见明慧网文章，长春于春波被送监狱医院，仍面临非法庭审。哥俩遭非法劳教，弟弟被迫害致死。吉林省榆树市于春波控告元凶江泽民等。
下面请听2022年4月19号中国大陆疫情简讯。据中共官方4月18号通报称，4月17号中国大陆31省市新增感染者23362例，包括确诊2723例，无症状20639例。其中上海新增本土感染者22248例，包括确诊2417例，无症状19831例。官方通报称，17号0至24时，上海新增本土死亡病例3例，三人均为高龄，有基础疾病，入院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由于中共惯于掩盖疫情真相，实际感染人数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多。
中共上海市卫健委4月18日宣布，从即日起到21日，全市封控区内每天都会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海街头突然出现无声的抗议， 本周日晚上，有居民在马路边的树干和交通灯灯柱上绑着白底红字逝者名单，人们正在死去，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以及反对无限制封城等标语。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4月15号要求核酸检测不出小区，封村封户已经开始，市内所有路段全部红灯禁止通行。双城区市政府征调100多辆大巴车停在市政府的大广场，时刻准备将疫情病例和密接人员转移隔离。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接受现代科学与进化论思想的人，仍然在问着那个问题，神佛到底存在吗？这个问题对于德国西克尔女士和墨西哥城塞缪先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互不相识的他们都在今年的同一天，也就是1月7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确诊为中共病毒感染者，面对的又是同样的情况，呼吸困难，高烧，到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感觉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时他们都各自不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半个月后都各自恢复健康，都正常上班了。这两年这样的例子全球并不少见，仅仅念九字真言，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战胜病毒，让很多迷信科学相信无神论的人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他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比如这些感染者实际的情况不严重，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等等。然而这样的解释在亲身经历者面前却十分苍白，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身体感染病毒后的情况，更明白生命的转机是因何而发生的，他们相信这是神迹在人间的展现。曾经是无神论者的德国西克尔女士于是开始走入了修炼，她没有因为自己看不到神就说神不存在，因为他自己生命的得救就足以证明神是存在的。同样见证了神迹的塞缪告诉了世人一个真机，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会得到拯救。事实上从古到今，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神感受过神迹的人并不少，中外古籍中都不乏记载，即便在当代见诸媒体的类似例子和现象也是不胜枚举。比如20多年来无数修炼法轮功的人疾病消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无数成念九字真言的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耶稣雕像、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神迹，很多科学家和知名人士都曾经目睹。化验发现神像流出的血和泪的分子成分和人类的血和泪成分相同，但是科学家却无法解释这些血和泪来自何方。有宗教界人士认为这是神在为人类承受罪过，同时也是在警示人类。2005年在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的东南亚特大海啸中，多地都发现了矗立在断垣残瓦上在滚滚洪流中不倒的佛像。2011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沈阳万兴大厦发生大火，两栋楼几近被毁，不过大厦内一尊木质佛像却完好无损。同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在宫城县名取市一尊地藏菩萨像溃然矗立在被海啸摧毁的废墟上。同年11月纽约遭受飓风，一尊站在圣龛中的慈眉善目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断壁残垣中。神佛像在灾难中完好无损，屹立不倒，让无神论者闭口，让信神者们有所感悟。斯里兰卡的一名叫苏玛纳的僧侣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道，自然界惩罚了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指引，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瘟疫中，有许多想主动拥抱染疫的亲友，想尽快染疫死亡的人却安然无恙，还有那些在飞机失事、地震、泥石流、飓风等众多灾难中幸存的人们，是谁在灾难中把他们救下来的？科学和无神论者同样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至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和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速度，太阳平稳的亲和聚变等，又是谁精准计算和安排的？是谁在推动他们？宇宙的黑洞有什么？诸多宇宙的奥秘，这些无神论根本不知如何解释。而真正的科学家发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神。这无处不在的神迹，其实都蕴含着神的慈悲。神也通过这些想点醒世人，神是真实存在的，人要仰望、信赖神佛，并遵循神佛的指引，做一个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神的保护。如果背离神佛的指引，并且无度地做坏事，那将必然遭到天谴。如果说科学和无神论者无法证实神不存在，那么有神论者却可以证实神的存在。700多年前，曾经经历过神迹的意大利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经指出，凡事物运动总是被另一事物所推动，以此类推，但又不能推到无限，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就是神。许多大科学家都从他们自己无数次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发明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爱因斯坦说，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物理学之父牛顿，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曾说，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再如大天文学家哥白尼、近代力学之父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勃朗、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牛痘接种术的秦娜、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尔、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等等等等，这些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证实了神的真实存在。所以当人们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安排的、神在俯视着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多了敬畏，就会相信善恶有报并非无稽之谈，就会归正自己的行为，遵循神的引导，从而避开灾难，遇难成祥，而不是在无神论的影响下无度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从而离神越来越远，被神抛弃，最后孤立无助，毁灭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张明之的评论文章，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年如一日，做好三件事，作者河南大法弟子秀莲，同修代笔，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0日。我叫秀莲，今年83岁。我本来是个文盲，1995年与大法结缘后，师父开启了智慧，我能通读大法宝书，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大法遭到残酷打压以后的20多年里，我坚定信师信法，从未动摇过，练功发正念不错过，讲真相救众生也没懈怠过。下面是自己的修炼体会。一，一字不识，半年多能通读转法轮。我生在农村，从小到大没进过学校门，不识一个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成年后到城里上班，干的都是不需要文化的活儿。1995年法轮大法红传到我市，一天有位熟悉的大姐来我家，劝我丈夫修大法，还带来一本转法轮。老伴儿没表态，而我一听法轮功三个字，怦然心动，如获至宝地接过转法轮，爽快地对朋友说，我练。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捧着宝书转法轮。我不识字，让老伴教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认，一个字一个字的反复念，反复看啊看，再忙也要挤时间学，直到记住为止。有时深更半夜一醒，捧起书复习巩固睡前刚学的字，如果不认识了忘了，就叫醒老伴，老伴总是很耐心地教我鼓励我。就这样，短短半年多时间，我就能通读转法轮了。老伴感叹地说，真神奇。我更感到幸福和自豪。学法以后，常年折磨我的头疼、全身关节痛病、心脏病等等病全好了。老伴也受益了，他教我读完转法轮，他的癫痫病一次也没犯过，逢人就说，法轮功真好。二，20年如一日，做好3件事。大法遭打压以后，修炼环境被破坏，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欺世谎言铺天盖地，众生处在被淘汰的危险境地。大法弟子要做好师父安排的3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担子更重，路更窄，时间更紧迫珍贵。为此，我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一环连一环，不留空档。凌晨3点起床练功、做饭，吃饭时听明慧广播，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先发正念，然后学法背法。4个整点全球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十几年来一次也没有缺过。晚上或再练一次功，或学法，或出去发真相小册子，每星期要发100多份，也没间断过。同时我还配合当地整体发正念，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或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三，提高心性，在过关中升华。因为法学得多，所以遇到矛盾或不顺心的事，自己往往能用大法来衡量，把矛盾看成是好事，把不顺心的事当成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使矛盾烟消云散，消了业，心性也得到了升华。有一天饭后，我像往常一样在家拖地，一向理解尊重我的老伴却故意捣乱，我刚拖好东边，他就向东边踏，我拖好西边，他又踏西边，他鞋底也脏，踏得满屋子都是脚印，他踏脏我再拖，我拖干净他再踏，就这样轮番拖踏好几个来回， 累得我腰酸背痛。我停下来擦汗的时候，悟到了，老伴今天这反常的表现不是偶然的，是师父在考验我的心性，扩大我的容量，让我再上一个台阶，看我能不能守住心性，无怨无恨，保持祥和的心态。我微笑着说老伴，哎，当家的，你玩够没有？玩够了就歇歇，要是没玩够就继续玩吧，踏了脚印我再拖，没事的。老伴听了看着我，嘿嘿一笑，扭头打开房门下楼出去了。几年前我遇到一次病夜观，子宫内长一个肿块，越长越大，大得如同一个大盆，占据着我的腹部和胸部，挤压着五脏六腑，压得我疼痛，呼吸难，吃饭难，下身大出血。虽然来势凶猛，但我始终没往病这个字上想。我悟的是，这是旧势力抓住我的有漏之心在迫害，妄想摧毁我的意志，干扰我救度众生，而师父在将计就计，让我在大关大难中悟道，找到隐藏的执着，去掉它，在修炼上来一个大的飞跃。我静下心来，一遍遍地向内找，找出那些平时不易觉察到的执着心，顺藤摸瓜，挖出产生这些执着的根，跟同修曝光，高强度发正念清除。因出血过多，我几次晕过去，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很快苏醒过来了。我横下一条心，我归师父管，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师父说了算。不管生活行走怎么艰难，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一样也没耽误过。肿块慢慢变小了，消失了。此关过去以后，柳暗花明，人比过去显得年轻，精神头更足，讲真相更顺利。四，把众生当亲人，慈悲救度。我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20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无论遇到什么人，男女老少，面相善恶，我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心怀慈悲，面带微笑，祥和，耐心地给他们讲，帮助他们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在我讲真相的这些年，听明白的占大多数，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的法身在做，我只是跑跑腿罢了，也没有什么欢喜心。遇到的人也有糊涂的、抵触的、骂人的，甚至扬言举报的，我也不害怕，不生气，不动心，智慧地化解尴尬和危险，使迷中的有缘人不对大法犯罪，留下一个大法修炼者的正面形象。有一次，我在广场讲真相救人，看到有位男士领着小孩在玩，我走过去先亲切地跟他打招呼，接着转入正题讲真相。他顿时脸色一沉，问我，你敢给我讲这些？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公安，专门抓你们法轮功的。我听了没有惊吓，依然面带微笑，语气祥和。我说，公安里面也分好坏人，我一看相貌就知道你是个善良人，是个明事理的人，所以更希望你能了解真相，不要助纣为虐，善待大法弟子，从而得福报，升官晋级，全家吉祥平安。听我这一说，他的脸色由阴转晴，笑了笑说，有道理。我看他能听进去了，就详细地给他讲了真相，把该讲的基本都讲了。那公安听得很入心，说自己党团队都入过，让我帮他退了，还说，你讲的头头是道， 很新鲜。最后善意地提醒我，以后多注意安全。我为这位有缘人做出了人生最正确的选择而由衷的高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给同修下定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4日。在接触同修过程中，发现一个不易察觉的问题，就是容易用自己的观念给同修下定义，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自己的心里就给很多同修都画了一个框框。某某人心多，某某怕心重，某某悟性好，某某很精进，某某可真好，某某怎么一直不改变，某某这样，某某那样，某某不一而足。同一个问题不同的表现，相当多的大陆同修以及来到海外很长时间却生活在文化封闭状态中的海外同修，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不是抱着尊重的心态静心听，而是一听到什么马上用自己的观念衡量，给别人下了定义，或者扣上了帽子，贴上了标签。下定义之后，再不断地对自己证明自己下的定义是对的，自己认为是判断，而不是扣帽子打棍子。整个过程根本没有在听，到最后也不知道别人究竟在沟通什么信息，也不在意，习惯成自然。习惯于给别人扣帽子，加上习惯于听不进别人意见，不让别人说，不习惯对事不对人，自由社会的人感觉和大陆人沟通非常困难，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其实除了师父，谁也看不清任何一名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看到的也只是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而已。一个生命它背后牵扯多么庞大，多么复杂的因素，它的历史有多深远，它的生命有多微观，它生命涵盖的范围有多庞杂宏大，表现出来的形式又会是多么复杂多样。作为还在常人中修炼的人，我们都是一无所知的，而我们用人的观念衡量这一切，衡量它的外在表现，那是衡量不了的。我们往往在修口上能够注意把握自己，不轻易地去评价某某同修怎么样，可是在心里就经常给不同的同修下个不同的定义，甚至长期固守。我们没有做到修自己的一丝一念，还在加强观念和执着，从而造成看不上自己认为差的同修，崇拜自己认为好的同修，可是这些都是自己狭隘的认识，这种狭隘的认识导致看不上而形成间隔，这种狭隘的认识导致崇拜而给整体带来损失，这都是自己的人心、人的理、人的认识造成的。我们都是师父看重的弟子，师父在安排着每一个大法弟子修炼的路，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在师父的大法中修炼，不同时期也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人他修不高，他自身携带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忍耐力结合在一起是固定的，所以有一些人在很低层次就开工开悟了，彻底开悟会出现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看起来一定是很不错的人啊，你去崇拜他，也许你比他还高啊。况且一个生命的境界高低也不是让我们产生人心的理由，宇宙有不同层次，都有不同的生命在繁荣着那个层次的宇宙。我们大法修炼的弟子就是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好自己，处处按照大法的标准向内找修自己，对谁都一样，都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对谁都好，能够理解别人，能够包容万事万物，把同修当镜子，找出差距，找出不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自己认为修得好的同修也应该是同样的认识，注意不要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不要总是心里装着他好，嘴里讲着他好，再好也只是在大法的不同层次中修炼，他就是应该那样的， 没有什么我们应该羡慕追捧的。个人的一点浅见，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法为师，好好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0日。好久以来，我就想对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一下个人的见解，既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因考虑不成熟一直没动笔，通过反复学法悟道，认识越来越清晰，提笔成文，因层次有限，难免有不足，望同修慈悲指正。长久以来，有很多同修对家中亲人的学习、事业及子女生子之事太关注、太在意，很明显，这是应该去掉的执着。很多人不但不去此执着，反而求师父加持孩子学习好，加持亲人买卖好，加持子女生孩子等等，真是更加错上加错。师父是来正法的，师父度大法弟子，正法时期不管常人的事情，法正人间时才管常人的事，而我们大法弟子只是在形式上符合常人生活，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但心念一定要在方外。我们一定时刻牢记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讲法，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们关心孩子的学习是应该的，这是长辈的责任，但做得过了就是执着了，关注的比重超过大法了就更不应该了。你这样执着不就是让他奸吗？从修炼角度来看，这就是错的了。有的就想让家里人多挣钱，自己也多挣，为的是多攒钱好解后顾之忧。对于子女生孩子的问题，我看到问题更严重，儿女结婚后几年不生孩子，不但自己比较执着，还求师父给子女送子，这也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事。师父在讲法中早就讲了这方面的事，我悟到佛管的是生命的提升，不管你家里人如何如何，你求师父保佑你家里人的时候，师父能正眼看你吗？你求孩子生子的目的是什么？这样能促进你提高吗？你孩子不生孩子能影响你修炼吗？这不正是我们要面对要修的部分吗？我们站在法上认识法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反复讲要随其自然，求本身就不对，是对某方面感受的执着。我说这个事是只对事不对人，因为是普遍存在，所以我提出来好让我们在法中悟道提高。起初我也没做好，是后来随着学法慢慢感到，不是修炼上的事情求师父是不符合法的。对于人世中的事，修炼人要事事看淡，看清看无。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虽然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但我们的境界不在这里，我们应该超越世间层次看问题。人各有命，该有的一定有，不该有的也一定求不来，所以一切随其自然。我们绝不可混同常人做事，我们虽然在世间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的心却在佛门中，表面上我们在常人群体中，实际上我们高于常人。从法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的境界都高于人，人的这个层面是师父宇宙正法的需要，也为了大法弟子在这里修炼提升。对于我们周围的一切表现形式，都是帮我们修炼的，最终我们都应该达到心不动。我们同修有一个概念要搞清楚，师父是给大法弟子重新安排了修炼的路，常人还是常人的路，只不过常人支持大法，或者不反对家人修大法，或者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是无量正神或者师父帮助了他，但不是我们修炼人求的。有些事你觉得是求师父得到的，不是，就是那么安排的，到时候该出现什么就出现了。常人的一生就是那么安排的， 大法弟子有难求师父是正常的，我们在修炼中遇到了各种磨难，如果正念很强就能过去，如果自己解决不了，求师父，师父加持你，点化你，甚至直接帮你，更能过去。之所以帮你，是因为你是修炼人，因为你是修大法的。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了证实大法好，有的同修就说，我因为修大法，我的儿女怎么好怎么好。我在现有的层次认为，要证实大法好，就是自己做好，从自身改变和自身感受，或者讲同修因修大法怎么受益，怎么好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修炼环境太复杂了，有若干因缘关系我们都看不清，并不是修大法的亲人朋友都好。有一个同修说，他修大法，他儿子公司很顺当，别人就说，你修大法，你小儿子还是痴呆，怎么回事呢？你说修大法亲人受益，别人会说，谁谁修大法，他儿子去世了，谁谁修大法，他丈夫去世了，还有修大法本人去世的也很多。我们修大法，身边的人肯定受益，但是常人不管背后的原因，只看表象。我们就讲自己受益、同修受益和常人认可大法得福报的例子。至于同修的亲人们，这灾难、那磨难，那是他们的定数，该发生就发生了。我们随师父层层下走，轮回辗转千万年，师父的讲法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明白了自己是谁，明白了自己有神圣的使命。我们抛却了历史的光环，在十恶毒世中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我们不能被常人社会乱象所迷，我们不能随着常人在人间活泥。时到今天，我们不能再给师父增加救我们的难度，我们要一丝一念符合法的要求，也就是我们要以法为师，好好修炼，才能真正的注师正法，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